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1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我们先带大家来到了是立法院的部分了。而立法院呢，完成了组织犯罪条例，而部分的条文修法的程序符合防治组织犯罪之现况以及需求，也更进一步的来保障全体国民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呢，鉴于犯罪组织活动的多样性，追求利润牟利性啊，可为组织犯罪之一的特征之一，但非必要之特性，是以具有有众暴寡譬如说强凌弱势的等等常对这个民众施以这个暴力威胁胁迫等等，危害了社会秩序等等，那么呢都要被纳入所谓的组织犯罪。为了有效追溯组织犯罪的案件，以及呢维护社会条例跟这个秩序，保障人民权益，所以呢立法院也完成了组织犯罪条例修正的一个程序。相关的这个内容包含了有一，修正组织犯罪的定义，将现行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所组成具有持续性或牟利性的一个结构性的组织，那么呢再修正为组成具有持续性或者是牟利性的结构性组织，来符合防治组织犯罪的现况以及需求。对于呢虚办组织犯罪，将有更具体有效的一个作为，这也是我们在修正组织犯罪条例的一项。第二项是现行的第三条第五项系为制裁行为人假借为犯罪组织成员具有关联性或者是侵害他人财产的这个规定为了强化呢对于民众的这个保障，避免侦查实务上举证困难，所以修订了第三条第六项，前项犯罪组织不以现存者为必要者。好，第三项的一个修正呢，是为了鼓励组织犯罪条例的被害人或证人勇于检举跟作证，那么呢也依照人口贩卖跟贩运防治法第25条规定，增订以视讯的方式取证的相关规定，还有周延对被害人跟证人的保护。那这个也是在第三条的一个修正。那么呢我们也希望呢这个修正过后呢，能够回应社会大众对于我们这些重大犯罪的严惩跟追溯的一个期待。所以在节目里面呢，也特别把这个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另外在12月13号这个法务部也发了一份这个对于西班牙法院判决从事电信诈骗之国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一个回应。那么呢有200多名的国民再加上中国大陆籍嫌犯大概有300人，在西班牙的马德里还有阿利坎特跟巴塞罗那等地，因为涉嫌了电信诈欺而被逮捕。那么我国跟西班牙之间因为没有警政合作跟司法条例的一个协进，所以呢没有办法及时跟西班牙当局进行共同打击犯罪的合作行动，那只能够透过外交部驻西班牙的这个驻事办事处来做联系。后来高等法院检察署也召开了一个跨境电信诈骗追赃的一个平台会议，那么也研商了后续的策略 作为。那么呢，在台中地检署的部分，在105年12月底哦，有到这个西班牙跟外交部的住处跟相关的这个联系，也接洽了司法的一个合作事宜。那么在外交部跟驻西班牙代表处的协助之下，在今年的1月以及3月哦，这边向西班牙提出了引渡以及司法互助的请求，另外也提供了中国大陆法治跟人权记录不彰的一个资料交予外交部来做参考，充分保障在西班牙在羁押的国人权利。那么另外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前呢，西班牙曾数度哦来说明了依照平等的一个互惠原则，也向我国请求这个司法互助，我国也以协助来做执行。那么西班牙却没有过后的一个这个回应哦，令有些判决呢依据了一中原则，认为我国非属联合国的会员，而我国跟西班牙、欧盟也不具外交关系，认为我国是中国之一的一个一部分哦。众多说明呢、啊，应该是这样讲。那么呢，遭到这一次的这个裁决的。中国大陆籍以及中华民国籍的，依照西班牙的法律规定有上诉的机会。那么法务部也密切关注所谓的后续发展，持续呢也在跟外交部这边来做一个共商对策。那么也呼吁我们国人这个跨国诈骗已经是国际共同打击的目标，千万不要以身试法，伤害了台湾的形象，而且来得取这个不应得的贪利，造成很多的这个侥幸的心态，说只要没有被抓到就好。可是真的抓到的时候，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后续麻烦。因为接下来我要讲到的这个部分，也是现在我们正在处理的部分就是在印尼总统佐科威上任之后，就宣布要来弃毒扫毒，只要跟毒品有关的全部都是重刑。那么在今年的3月的时候，有一名赖姓跟黄姓的高材生为了赚那个15万，帮忙运毒到印尼，结果被逮，两个人呢可能这一辈子都要在监狱度过，而不是在台湾，是在印尼。而且甚至呢，如果再上诉的话，便面临是死刑。那么赖姓男性还有包含了黄姓的男性，受访的时候也特别讲到很后悔，如果有机会他想要回来可以孝顺父母，可是这机会不是没有，但是呢现在就是在找这个所谓的法律程序。那么因为赖男跟这个黄男在今年3月他用腿部绑安非他命想要偷偷的带到印尼，结果被识破，所以呢总共有3776公克的安非他命市价是超过460万元。他们只有24岁其中赖姓男子还毕业于台湾某知名大学的日文系高材生，竟然为了15万呢害死自己那么呢现在他们两位呢是在印尼的青年监狱那当然他们也讲到了，不只是后悔，也不知道后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也没有想到说他们会因为在国外这样子的一个运毒跟贩毒的一个情形第一次而真的被抓到，而这个当地国是以这个终身监禁甚至面临死亡来去做一个判决。那么呢可以说印尼近年来的一个对于毒品的零容忍度，目前已经有10名的台湾毒贩遭到印尼警方逮捕，而且一半死刑的也有。那么预计最快2018年的1月就要执行枪决了。所以呢在印尼的部分呢现在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真的不要一时之乐害到自己拒绝毒品来去珍惜自己才是正确的，而且健康是无价的真的是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形能够让大家了解。那么呢知道了印尼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呢法务部也尊重这两名的这个高材生这个因为运毒，那可能呢现在在最快明年一月就会判刑。那么他到底是无期还是死刑，现在还没有确定的。不过呢我国驻印尼代表张良任也特别讲， 已经通知遭判死刑定谳的台湾罪犯家属，代表处也会提供相关的协助。已判死刑的就是已经确定是死刑定谳。那么呢这两名年轻人呢是要大概年底，就是大概今年底到明年初呢就会有一个判定了。好，这个也是让大家可以了解哦，这个毒品真的危害到家人之外，也危害到自己，而且很多的朋友一时侥幸想认为可以赚取这个所谓的高等奖金没有想到以身试法之外在国外的这个法律是跟我们台湾是不一样，我们台湾真的是毒品的这个判决跟国外判决实在是差异很大，可以说天壤之别，所以千万不要开玩笑。好，我们也来这个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这是一名妈妈她就问到林文君问了，小学生在学校里面这个奔跑互撞，对方要求这个医药费还有精神损失费总共12万，她可不可以不理啊？那还是说他可以提出精神损失，包括他小孩也是吓到哭闹，晚上呢他也睡不好，白天又要上班的精神损失。那么的他有牙医对话的录音，医生有提到小朋友牙齿都还在，只要做固定动作跟根管治疗就不用植牙，这费用是由健保给付，还可以请领这个学生保险，没有监视器拍到互撞的画面，请问他要怎么样有下一个动作可以做自保。好，我们来回答这位林文君的这个问题依照民法第187条的规定，无行为人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的权利者，法定代理人原则上是需要连附带损害赔偿责任的。所谓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就是指一般未满20岁的未成年，民法规定20岁就是成年，就是未满。那么呢，若是未成年不法侵入他人权利，那么依法父母要必须为此做上这个连带负责赔偿，所以身为父母对于儿童的管教必须要加以注意，以免呢惹债上身不是惹害上身而已那么这个案件呢，事实上是奔跑互撞，确实造成对方的损害。那么依照您刚才所叙述的部分，身为父母原则上确实就是要负责损害赔偿责任，同时因为孩子也受到损害，所以依法对方的小孩的父母同样也要负赔偿责任，因为他们是对撞，因此呢对方的求偿有所本，那么你也可以依照民法第334条规定主张抵消彼此之间的损害赔偿请求，因为你的孩子也有受到这样的一个惊吓。那么至于精神损失的部分呢，依照民法第195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的身体权健康等权利者，那么被害人请求赔偿相当的金额，那这个金额法律上就叫做慰抚金，是用来填补被害人的精神损失。如果你能够证明你小朋友互撞之后的身体或健康损害，譬如说牙医有开立诊断证明证实牙齿确实是因为碰撞而损坏，那么除了医药费，你还可以另外再向对方请求赔偿慰抚金。再者纵使监视器没有拍到，如果现场有同学目击，这也是重点法律上也是可以以目击同学的证词为依据，作为法律上攻击防御的一个佐证。好，这是我们林文君小姐所问的，我们也帮忙您在这里做一个解答。那详细的部分，我们全省的地检署都有免费咨询的这个检察官或者是检察书记官在我们的现场，也可以打电话来去做询问，或者是到现场去做询问了。好，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带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这是我们的招股林怡君关护人时间了。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
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才我们预告，我们要带大家回到的也是台北地检招股我们的林义军关护人时间了。三地的好朋友，不管是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跟我们的这个全台的好朋友啊，救过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也就是新世代反毒策略。那么说到了，也是现在政府正在全面出击的部分了。而说到新世代的反毒策略，毒品贩业。毒品犯在验尿跟关怀辅导部分呢，有一些这个策略性的，还有一些策略性的内容，包含了呢毒品的验尿跟关怀辅导，它是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区隔啊？它是有一个流程的。这时候呢，我们先让我们的林义军宽护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大家好。
是的，这个百忙之中哦，赶快找我们的宽护人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了。说到新时代反毒策略的毒品犯在做验尿啦或关怀辅导，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程序。不过说到了为什么有所谓的新世代反毒策略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关护人。
是，大家好哈。因为政府在投入反毒工作不遗余力，可是毒品泛滥的问题都没有有效的控制啦。那行政院在106年的时候，五月的时候有提出那个新时代的反毒策略。那当然，我们毒品犯的验尿跟关怀辅导这一环是在这个策略里面的其中一小环。那整体来讲，它就是说有防毒、拒毒、弃毒跟戒毒修法的策略。
所以它有分为这三个部分，对不对？
对，这些部分。
是，当然呢，以这样的一个部分哦，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会想到，哇，这个投入的经费也是相当的这个吓人，对不对？
对，预计四年会106年到109年预计会投入100亿的经费。
不过大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杜绝毒品哦，你大家都知道，也要让大家了解这个毒品制毒的原料等等，包含了怎么样去减少他们，让他们知道说，吸食的时候哪一些在身体健康上是有受损的，还有就是说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会之下哦，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朋友，甚至哦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情形，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更了解，对不对？
是。
另外在新时代的一个反毒策略里面，我们有一些内容哦，在细部的部分，我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关护人。
是。细部的内容哈，当然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我们重罪重罚，轻罪就是我们一般的吸食者，那我们要给他就是说做戒瘾的治疗，关怀他。那当然就是说除了防毒，就是阻绝于境外啦齁，然后国内那当然就是警察加强弃毒。那在拒毒的方面，当然是从小做起，就是零毒品进入校园。那再加上就是说警方检警通力合作，然后扫毒犯罪。那当然抓到这些人，最后我们还是要让他戒毒。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用多元跟比较实证的方式连续的去处遇他。那过去刑事政策都认为说毒品它就是一个毒贩，好，那我们抓到之后就直接送观察的，其实完全没有给他机会。那现在就是说刑事政策的改变，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病人。那如果说现在抓到这样的吸食的病犯的话，那目前检察官会审酌他的状况，给他一个缓起诉的治疗机会。那缓起诉的话就不用进入监所，然后也许他被关进去会越学越坏也有可能。那他如果在社区里面透过医疗，透过关护的系统给予辅导，或者是给予验尿一些关怀的措施，也许会对他比较好一点。
是，台中的施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我们关护人哦。
是。
他说您刚才所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把毒品犯当作是病人，那么呢没有分级吗？如果说他一直都是累犯，我们一直当病人，只要自己吸食被抓就是病人吗？
当然不是这样齁，通常我们会给这样的个案机会，通常他是初犯。初犯才比较有这样的机会。那他当然如果说已经是吸食成瘾，然后已经好几次了，我觉得就是说以我们国内的刑法政策，他还是必须要受到刑法的处罚。那他也许进入监所之后，他用隔绝的方式也许就比较不会去接触到这些毒品。 我们当然是会有分类哈、就是说它有轻刑犯跟重刑犯。如果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缓起诉的戒瘾治疗，指的是轻刑犯，然后他只是单纯的吸食。那如果说他又吸食又贩卖，然后又做一些就是说违反刑法的事，那当然是不可能给他这样的机会。
嗯，是哦，这个事先可能不用我们这部分要说，我们已经说得非常的这个清楚。哦，这个台北的王先生问到说，因为现在的这个吸食者哦，这个年龄层一直往下滑。他说我们有在做分级吗？就是未成年跟成年的部分。
未成年跟成年目前的确是有分级。那像我们检方处理的是18岁以上的成年，那院方齁处理是18岁以下的少年犯。那当然就是说少年的部分是以学校为主导齁、学校方面当然就是说他当然据我了解，他们会建立一个吸食毒品的热点跟巡逻网。那学校的老师还有派出所员警，然后还有就是社区的一些父母齁、他们会加强在就是说毒品方面的宣导以及就是热点的防治，这个是少年的部分。那成年的部分基本上他必须要为他的行为负责。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当然就是除了刑法的处罚之外，我们当然还有其他的选择，就是轻刑犯给他一个关怀跟辅导，然后戒瘾治疗。那当然就是说他在这期间如果说他有再犯，我们还是会给予撤销他缓起诉，然后直接走到起诉的程序，并不会因为说我们把他视为犯人，然后就完全的给他机会纵容他，不是这样子的。
是，而且光牧人刚才有讲到了，就是说在我们整个反毒策略里面呢，我们有这个毒品犯的验尿。然后包含了这个关怀辅导，可能大家对于这两块不是那么的熟悉，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关护人。
哎，是因为齁毒品犯他有没有用药，我们通常要检验才会知道。那虽然我们是给他缓起诉的机会，他除了去医院做戒瘾治疗以外，看医生心理辅导，可是他必须同时还要到地检署来做采尿。那我们采尿的程序是比较严谨的，然后最后全身录影还会送检验公司。那送到检验公司之后，如果发现说他尿液有一些安非他命或者是海洛因的一些成分，那我们就可以确切知道说他有使用毒品。那当然他使用毒品，我们也不是放纵他，我们当然就是会报请检察官看后续的侦办。可是也让我们更了解说这个个案他在于对于毒品的身影跟心影是不是还处在于说没有办法克制的状况，那我们就会更对他加强辅导。
是哦，这也是我们这个提供给大家比较了解哦。不过呢，回顾一下，你看到在这个新时代的反毒策略中哦，其实我们常会看到戒毒处遇哦，有一些人家大家对于这个戒毒的处遇，其实我们刚才在上三点的时候都有在讲到了哦，怎么如果当你碰到或者是我们再怎么样来去判定他是初犯等等的后续的一个处置，那么处遇里面呢有哪一些内容是符合我们刚刚所讲的精神？
一般来讲就是说，当然我们就是说希望个案能戒毒，除了就是在我们就是法律的层面去给他关怀以外，当然那个民间的支持力量也很重要。那当然就是说需要提升那个药毒瘾那个治疗处遇的涵盖率。那目前我们北中南东四个有整合性的区域也有一个示范医院的示范中心。那我们的一些公立医院大部分都有设置社区的美沙东的替代疗法。那还有就是说当然也有那种就是说因为吸毒者他可能会跟一些比较不好的朋友有一些接触，那他也需要透过就是离开的方式来解决他的毒瘾。那所以目前也有一些中途之家可以协助他们。那不仅就是说在中途之家学习一技之长或者生活，然后一起再戒毒他的毒瘾。然后再来就是说最重要还是要以家庭为中心，有一些家庭的支持服务然后这些计划，然后都是促进这些药瘾重返家庭，最主要就是希望他们最后有一技之长可以就业啦。那所以过去是从那个地方都是把毒危中心的主政机关由法务部，那这一次的反毒新策略，他们加重了卫福部的责任。 任，深化他独卫中心、独防中心在医疗介质的辅导功能，这样
是哦。所以呢，可以让大家可以这个更了解，包含了我们自己本身的法务部矫正署也在有一些转型在介质方面哦。大家都知道有这个介质所嘛，对不对？
对，
哦，来把这个医疗的部分，其实主要还是希望说他们能够跟我们的社会服务为一个这个核心。那当然介护跟介质来去做一个平等。好，这我们是希望的。那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希望大家齁，就是说在面对目前的新型毒品方面，不管说你的家里有小朋友，或者是说朋友家里也有那个吸毒者，希望他们走出来齁，就是说没有用毒的人要就是希望说他们要校园零死角，不要让小朋友碰到毒。那如果说不幸不小心碰到的话，那一定要走出来寻求协助，不要让自己的毒瘾越来越深不可自拔，这样。
嗯，这也是我们一再提醒大家的地方，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招股哦，有我们的林怡君关护人，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好，谢谢，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